欢迎收听布克新闻台湾 Book News， 我是世博，
我是定刚，
我是吴征，
这里是全台湾同温层最后的阅读 Podcast， 欢迎你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那今天邀请到吴征来哦，这个很久以前好像上过吴征的节目，对不对？
哦，那时候我在那个录广播节目，应该绿色斗阵的那个他们的频道。
没错，现在换我邀请你回来，所以今天这个。请吴征来聊聊一本书，但是对于我们节目来说可能是蛮有趣的啦、因为吴征不是这一本书的作者，
是不是、
他也不是这一本书的编辑，
完全不是，
对，但是他是这一本书的读者，
对，
而且对这本书有很多的想法这样子。我们请他来聊聊的是游击出版社出版的《鲁蛇之春》学运青年战斗手册，这样子
是没错。
对，那吴征要不要讲看？
今天就是想来帮这个作者们友情打书一下，也不是啦，就是因为其实这本书作者是有三位啦，他们是共同创作的，是张胜涵、黄守达跟余崇任。那其实前两位我都认识，也算熟。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到，但是其实前一阵最近在网络上，就是算是张胜涵先起的头。他去抛出一个问题，是说我们这个世代，就大概现在30岁上下这个世代，是不是我们就是出来做社运啊、搞政治这一代，其实搞得很差，蛮失败的。然后就有掀起一波讨论。那其实后来像我有去投稿啊，然后守达也有在他脸书上发表一些他的想法。啊，其实世博你也有做一些回应嘛。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串讨论，就是说。我们过去大概这可能可以说5-6年以来，就是从投入社运，或者说更久，可能的这段时间投入社运，然后甚至很多人也出来参选了，投入政治了。但我们之间的这一个连结，是不是还是有把它抓住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回来看，是一个蛮有趣的话题。那虽然这本书的主题是以社运去做一个出发点，但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对听众朋友们来说，应该也是很值得去从这本书里面可以去看到一些东西。因为其实我相信，不管在各行各业，不管你做出版啊、你做网络啊、你做就是任何行业好了，其实基本道理都一样嘛，就是要人多才好做事。你想要成事，不管你要创业，或是你要在公司去开辟一番成绩，一定是要聚集一批志同道合的伙伴，好，大家去把一些事情。怎么样去从无造到有把它生出来。那这本书里面其实我觉得它比较特别的是，市面上比较多的书都是从一个怎么讲第三者的角度去看说，哎，太阳花学运到底发生什么事啊，野百合那时候那几天到底在干嘛、但这本鲁蛇之春它是从一个比较方法论，因为像工具书的角度去出发，是说我们怎么样可以把一群其实原本不认识但志同道合人揪到一起，然后大家一起来做事呢。所以我觉得这个的事觉得蛮有趣，可以来跟大家聊一聊。我觉得对听众朋友来说应该也听听应该也会蛮有收获。
定刚，这个我们好像过去对于运动的书是不少啦，
对，
包括奇异果也有出过嘛，
对对对。
那个尤其是野百合、其实有很多书籍是在讨论这个运动是怎么进行的，
是，
可是比较没有在讨论的是这个社会运动是怎么产生的，好像这个工具书上面是比较缺乏
的，是，
目前至少就我浅薄的认识里面，这个繁体中文里面大概有本叛道嘛，那另外最近可能还会出一本跟香港有关的，叫做革命时代公民抗争如何改写21世纪，那这些都是比较针对运动的这个方法跟技术论出发。那我们今天聊的这本鲁蛇之春，其实这个不管是崇任或是盛涵，他们之前也有来上过我们节目嘛，他们讲的是这个中共攻台大解密，所以其实这个来看的话，对于运动怎么进行，我相信这是大家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
是，
因为这就是一个连结，就是一个需要怎么串联大家的可能性这样子。
运动不只是一个很理论的，或者说知道社会脉络、社会结构出什么问题啊，就可以自然发生的事情，它其实需要行动者很多的连结，然后需要组织，然后需要就是对这些东西有很进一步的认识，甚至论述或者如何应对媒体。那我觉得这里面都是一个一个的小技术，那这些小其实都很重要。对，
所以吴征看这本书的时候有什么，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有什么想法或刺激？
我觉得其实这本书，我觉得我当然这是我自己的揣摩了，但我觉得真的是他们对社会运动其实有很大的热忱啊，因为看得出来说这本书的确是。我觉得可能对意义性社团或是大学生 来说特帮助特别大，因为它里面其实记载的很详细，就是把从社会运动的倡议的阶段到行动，你中间要怎么组织，然后甚至后勤要怎么补给等等，从每一个细节都很详细的盘点出来。然后我在看的时候就会你知道，就有点边看边笑出来，因为就想到以前就是对以前的过往经验，然后大家怎么从可能就说都不会写新闻稿，然后就反正、啊、先硬挤 一堆字出来再看怎么改再说，就是以前那个有点硬东弄西弄的那个过程又会回到脑海里，所以其实我看的时候是觉得蛮亲切的，
就一直有个对照嘛。
对对对，就一直会想我们以前怎么搞的，就是、啊、突然发生一个事情了啊，这个要马习会了，赶快东究西究这样。
但是不可否认，本来就没有地方会教你怎么做运动啊。
对对 对, 對, 對，
也没有一个科系叫做社会运动系、
啊，虽然有社会系，很多人误会它是社会运动系这样。
对，没错，这其实这个书籍就是因为我跟盛涵认识很久、嗯，其实可以看得出说他从野草莓时期的时候一个运动直接的挫败。然后包括他后来参加的一些运动来说，其实他跟守达跟重任应该是有计划在书写这本书、嗯、就我了解他们大概在318之前其实这本书应该就差不多完成、
嗯、
对，只是说因为刚好遇到的事情所以来不及出版、哦、那对到后来等整个318结束之后才有正式的出版这本书。
是，
那当然不可否认所有的方法都会遇到更新啦，但是我觉得这本书里面还是有一些值得我们去讨论的部分。那我自己对于组织篇就会很在意，因为可能我们就想什么是组织，可能我们想的是名词，也可能想的是动词，但是它其实是一体之两面，
是
它其实是一个不停的运动中的一件事情，而运动的结果，运动当下的一个成果，它其实就变成一个名词这样子。所以我里面就会常觉得很好奇，就是说里面提到一个做人的道理，那你觉得什么叫做做人的道理？
做人的道理就是当一个好人、啊、不要当一个鸡掰的人。
那怎么样子？什么样子叫做很鸡掰的人？
我觉得，其实我觉得，这本书其实它怎么讲，可以用一个概念去贯穿，就是你要怎么样把人 hold 住，把人 hold 住。因为你怎么讲，你个人只有一个人，不管你再怎么优秀，其实你是很脆弱嘛，就像。如果你就算你是刘备好了，你光说我要复兴汉室没有用啊，你要有人啊，最起码你要先找到你的关羽跟张飞嘛，对吧？因为关羽有武力，张飞有钱嘛，那你们才有地方桃园三结义，不然刘备一个人还在街上卖草鞋。所以就我觉得 不管做什么事，你都是要去有一个你的人际的网络连结，然后去维系它。那的确是说我相信应该世博过去也经历过蛮多这方面经验，我们去投入社会运动的时候怎么讲都会常常面临一个很立即的威胁、可能比如说服贸要开放了，或者说那时候野草莓是陈玉玲来台湾，然后警察整个都直接暴打民众这样，那大家当然会觉得很义愤、啊、就是不可以这样，所以我们必须要做点什么。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因为社会运动是一个高度政治性的事情，所以你很快会面临到各式各样政治的就说 scenario 会有各式各样状况，然后大家会去讨论甚至说争吵我们现在应该要怎么做才对、我相信野草莓应该在那个过程中感受最深刻，因为他们整个运动是一直不断在变动嘛，是要不要撤场，要不要怎么升级等等。那在这过程中无可避免一定会出现人与人之间的摩擦，那这个无可厚非。但我觉得刚刚世博讲到这个做人道理，就是我们是怎么讲，就好像那句话怎么讲的，我们先是一个好人、再来做好事。对，你不能去说、因为我现在目标很崇高，所以去把一些很基本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信任都把它去拆解了，就说你就是我觉得你不能去把人当成工具吧。因为你投入运动的时候很快你会试图用很政治性思考啊，对方现在要干嘛，那我们要怎么拆招见招拆招，然后你去算，然后觉得好像可很容易会把你身边的伙伴当成是你的工具，或者你满足一些特定条件的一个齿轮这样。但是这其实我觉得是有点本末倒置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算是刚刚讲的世博讲到的什么是做人道理，这本书其实放在很前面的位置，我觉得是有他的用心。我不知道你们两位怎么看。
我觉得组织的重点就是降低 沟通成本。
嗯，
那几百人的特征就是他在各种状况下会提高沟通成本，那或者是只有在你服从他命令的状况下，那个沟通成本才会低。
嗯，
那这种状况下其实对组织长期就很不顺，因为不然就是大家花很多时间在开会在吵架，要不就是大家听他命令就算了这样子，那这其实长久来是不太能够留住人。
嗯，
为什么定刚可以用这么理性的词汇来讲解一个其实非常
组织社会学，
对，非常有情绪的事情，但是如何解释一个鸡掰人，就是他一直提高我们的沟通成本。对，我们就是跟那个吴征可能只需要两句话就可以解决，我打个眼神 pass 就可以解决的事情，然后面对一个人就是要电话讲个十分钟，他在说我考虑看看。那这个就应该就是好喝咖跟掰咖的差别啦。
对啊，就是，可是我觉得这个是很容易会遇到的状况啦，因为怎么讲，你会去从事社运，而且特别是抗争本身它就是有些风险的，所以你当然会有很强烈的自我主张，所以大家都会希望可以照买位来做事情，但是如果每个人真的都这么坚持的话，那对啊，就跟丁刚讲一样，事情最后就很难做起来。
所以这本书其实一开始提到，就因为组织是因为运动需要伙伴，
嗯，
但是一个运动里面它也区分成几种类型，
是，
因为包括了参与的人，包括组织的人跟同情的人，而且里面也提到了，其实也是大家会忘记一件事情，很多社会运动的所谓的领导的角色，或者后来可能封神封圣的人来说，其实他是一个活动的其中之一的参与者，而不是这个活动的领头羊。事实上这个时代早就已经离开了就一呼百应的时代了，它其实都是一种分工，都是一种互相配合的一个过程，
是，
对啊。但是做组织的过程中，我们刚才在讲，就是说怎么样做一个好人，他尤其是在减轻这个沟通的成本以外，那还有一种就是符合做人做事的道理啊，就是不能太违背行情，
对，
或者说太违背常识，
对，
这个我觉得好像有时候好像也是，为什么吴征一直笑？
因为我觉得怎么讲，就是这其实我们现在讲这也有点给共了，因为这个你走到哪都一样啊，就你不能，对不对？其实对做人道理就是说，你做人要有怎么要有格，你要有良知，要有基本分寸，你不能今天我当着你面跟你讲好一个事情，然后我出去就讲另外一套，这个就。对吧？你今天在任何行业，就算你做餐饮好了，你这样做事就是会一定会被人公干，一定会觉得说你这个人就是叉叉叉这样子。对，那只是，但我觉得为什么会他这本书要特别拿出来讲？我真的是也在过去经验中会感受到，甚至我可能也犯过这种毛病，就是因为你现在做社会运动，然后是一个很高张力、很高激情，然后。忍不住这个肾上腺素起来，然后就会有英雄主义的这个作祟就跑出来了，就觉得说我可以这样子，就好像陷入那种历史是由帝王将相组成的那种情节里面，然后就很觉得说我现在可以左边这样操弄啊，右边这样子啊，然后怎样怎样怎样，这样子的话就可以事情就照着我的盘算很顺利的发展，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在你的雄心大略这整个很澎湃的时候，其他人的所谓人的因素，其他人怎么想啊？他会不会受到伤害，或者他的意见会被你忽视，会不会被挤压？可能这时候就被你放到比较一旁的地方了。我觉得这个是，对啊，从事社会运动，很小心要去避免的啦，因为你也不希望一场运动完就每个人都互相变成仇家，那也是怎么讲？你人生中也不会只有这一场运动嘛，路是要一直走下去的。
对，其实这个也讲出说，这个节目不是在讲自己多厉害。其实反而是说，我们在运动的过程中要重新去思考自己过去是不是也有同样的问题或
是是，
甚至于如果这本书早点出来的话，也许也有些问题可以被解决。就是这是确实是我们时间拉长以后会发现这个现象，对啊。但是这本书它蛮有趣，因为它在组织篇、跟行动篇、跟广宣篇，其实它都在前面提出一些概念式的东西，
嗯，
那在底下里面提出一些很具体的方法上，
嗯，
那其实就帮助大家去理解说，第一个是它的概念是什么，第二是如果你想怎么做，那你应该怎么办，
嗯，
那我觉得这样的书对于大家怎么去思考，我觉得可能也不止社会运动啦，
嗯，
可能也包括你在不管在跟人的相处啦，在团体的相处啊，
是，
其实这样的东西都是有一些帮助。
对，如果你今天要带领一个新的团队来创业，其实应该是蛮类似的情境的。
那里面提到一个啊，就是说他提到行动的三 P 嘛，就行动的三个准则，他说行动需要筹备、 行动需要执行，行动需要善后。那其实这个不外乎就是如同说，哎，你要去街头抗争也是一个行动啊，
对，
你要去烤肉也是一个行动啊，
没错，
对吧？你要去这个办一个这个公司旅游，它也是一个行动啊，它有都有一些方法是可以参考，而且我记得吴正堂特别对于善后这件事情有一些。是不是很多人去你家吃饭，然后就吃完就走了，都不帮你洗碗？
没有，但是你讲到重点，就是我觉得，当然说三 P 都很重要，但是筹备跟执行，这是所有人都知道很重要的事情，大家都会看到。但是善后，我觉得往往我们会忽视它。就好像你讲烤肉好了，就是对吧？你这个要先有主揪，然后揪到人，然后买食材，说我们哪一天要去哪啊，这是筹备，然后当天现场。人都到了，去移动到这个烤点，然后来烤肉啊，怎样怎样，这是执行嘛。但是整个活动都结束以后，那如果你还记得是确保说，哎，那你到家了没啊？然后怎么今天这样，今天你先垫了200块，我明天再给你这样，那这是善后嘛？那其实真正能把怎么讲，让人对你这个团体有归属感、有认同感的，其实我觉得核心是在善后这一块。对，就像是我举例子啊，就今天，到我家吃饭，当然我准备嘛，哎，但是你吃完以后帮我洗碗，我自然就会觉得很贴心。对，那对啊，我其实因为我在参与社会运动的，那算是这那几年，我就是我自己也是觉得那时候我们常犯这个毛病啊，因为那个时候算是网络社运很喷发的时候嘛，所以一直有行动，一直有抗争，那。我们在那里面又是组织者，然后有时候也是参与者去参别人的场，那大家都是一直被 calling 召唤出来，然后去冲撞。但是冲撞完之后，很多时候我们去有点疏忽了，怎么样去再把人 take care 到，或是把这个联系抓住？不是今天大家网络上看到一个动员文，我就到现场，然后结束了，我自己默默回家这样，而是事后还是有被联系到的。对，我觉得。这件事其实蛮重要的，因为不然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每个人会渐渐的觉得都被耗损到。
其实做很多事都是这样的，像我们最近是在编课本嘛，编课本我们其实是用一种做社会运动的态度在编课本，可就会发现那过程中就是大家会要有很多牺牲，还要很多妥协或很多，因为现场就高中国文科的现场，它是一个很保守的一个状况。所以人在这边就很容易耗损。
嗯，
那我最近也发现需要去反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对于伙伴的一些照顾或者是这些部分。不过有一个我觉得倒蛮有趣的，就是说人的印象啊，其实常记得是最后一件事。
嗯，
所以那个最后一件事是什么，我觉得就变得很重要。如果是不好的，大家通常就会觉得说啊，后来就不想再联络，
都不好，
就不好。
那种爱有喝味啦，就是要好的结果。那其实这也跟听众朋友补充一下啦，因为我相信定刚跟我们就大家可以有经历过这个从2008年野草莓，然后乃至于到后来的整个社运的蓬勃发展期，然后最后到太阳花学运或318学运。其实我自己的解释是这样，就是说其实脸书所谓社群网络，然后跟高速铁路，这我之前有写过，就大概两个很大的因素啦。因为我们学生时代大概就是社团型的，它是新状的。散布在各个学校里面，它不见得是一个串联起来的东西。那当然手机帮助了一个共同体的形成嘛，那这是在概念上在意识上的东西。可是高速铁路其实是帮助整个台湾，至少就西部平原来说，它成为了一个一日运动圈啊，
是，
就是说你只要在2个小时内，其实你都可以在台湾的任何一个地方抵达运动现场。那这促成了一个运动同温层的产生，而这个运动同温层其实就重复的召唤，不管是你去占人家的场，或是人家来帮你的场，其实这就产生了一个重复的，我们讲的重复动员也好，
对，
或者说是一个互相的相挺也好，而这样的相挺，其实这个人际关系就即使到现在，我们都还是可以感受到那个持续的效果，其实还是仍然存在的，
是，
对啊，包括比如说我可能就会把，即使这个年纪不算啦，但是还是会把吴征当成是自己人嘛，因为有在这个运动圈子里。可是也是同样的关系，所以在这个运动圈子里面就需要特别的去注意的是如何维持这个平日的关系跟平日的默契能不能沿用到运动的当下和运动的现场。
是，我觉得怎么讲，现在 特应该说随着科技一直进步，网络一直发展，像刚刚师伯讲，我们动员的越来越快速，然后移动的空间移动的成本越来越低，但是也变成说人的流动性其实在这里面是大幅的提升的。因为我想可能比较过去，例如说可能是野百合那个时候好了，你大家更多是主要是透过大学的意义社团嘛，什么大陆社啊、大兴社等等去参加这些抗争，那你日常还是都会跟这些人大致上相处在一起。那现在其实不一定嘛，我们可能加入同一个 Facebook 网络社团好了，但是日常真的会见到面嘛？那不一定。那我觉得其实世博刚刚讲到的是说这一个圈子的大致上的关系怎么样去维系住，就算它是一种在低度的状态好了，怎么样维系住，我觉得这件事其实是蛮宝贵的。因为以前也跟一些算是野百合世代 的人有聊过嘛，那他们是有分享说他们世代有一个他们觉得蛮珍贵的资产，就是说不管我同不同意你，或者我喜不喜欢你，或者是甚至我们是敌人好了，不同派系的，但是我大概都会知道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我觉得这个互相的怎么讲，可以说资讯流通，可以说互相的了解，其实是蛮重要的。因为就算今天就算我今天不喜欢你好了，但我大致了解你这个人，然后我大致了解你的行为模式，你会做什么事情，就算我是跟你敌对的，那也是一个可以是比较良性的博弈，我就不会把你当成一个未知的恐惧的对象，然后去可能对你做出一些很伤害或很过分的事情。所以我觉得的确是现在怎么讲，好像我们都是很自由。我觉得这也是一开始讲到盛寒守达，我们最近网上讨论，就是说大家看起来都可以透过网络有很多的自我实现，但是在每个人都可以很自由的往自己的方向 走过去或飞过去的时候，那怎么样还是我们彼此间隐隐约约有一个连结，我觉得这件事是蛮重要的。
那有时候也是很矛盾的，就是说当然我们认为说喝到底好相处的人，或是这个就是让我们的沟通成本变低，但是我们确实也从这个过程中有时候遇到纳闷的状况，就是说有的人其实你平常也不是不认识他，
对，
甚至平常甚至也常常相处，那可是为什么时间到就是他的沟通成本就会瞬间拉得很高。我觉得这是大家应该要重新思考一件事情啊，就是说当然很多时候会说什么对人不对事啊，对事不对人啊，或者是说这个遇到事情的时候再来讨论，可是日常的相处其实理论上应该是在帮助我们遇到急难或遇到事情的时候可以更加的迅速，
是
或更加能够快速的去决定一些事情。我觉得这个也是不只是善后，它也包括事前的筹备跟执行，而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培养彼此跟彼此之间的默契。
是，
我相信这个其实即使是经营一间公司也是这样子啊。对啊，就我们办一场活动，可能你一个眼神，然后你的同事就知道该怎么处理下一个动作，你做一个动作他可能就知道声音太小，
对，
灯光太暗，他就知道去调这件事情。我觉得理论上应该是要往那个方向去前进，而乳蛇之春其实就是在跟大家一起分享说，假如有一天你有这一群伙伴，你们可以一起在街头，甚至一起为了一个目标而前进的话，那你可以怎么让这件事情做得更好。
是，
我有点像刚刚世博讲，就是说手机啊网络让我们有一个想象共同体，可能共同体有真的是想象，因为共同体里面的差异度有时候还蛮高，
对，
就是说阶级位置的差异度，世代经验的差异度，所以就会变成说我们一起去讲到我们共同体的那些共同的部分的时候，沟通成本会变低，可是一牵涉到行动如何做事的时候，就会发现大家就完全不同的人了。对，所以就会发现有些世代的人可能就会产生出他们那个时代他们觉得习惯的做事的方法，那就会有一些摩擦。
所以我觉得日常的交流还是很重要的，就是也不只是说单纯我们不干净这样，而是我们要在日常的过程中去增进对彼此的了解吧。因为如果我知道你真正在乎的是什么事情，你的政治利益跟我的政治利益可能不完全一样，例如说我现在无党好了， 那我跟像是守达他是民进党，对不对？那我们 对待民党的态度上可能会有一些歧义，但这件事情如果我们是互相能够彼此理解的，那我们在谈要可能要一起干嘛的时候，这些事也是相对好谈的。但如果我们平常都没有这些过程，那你只有到了行动现场这个当下前一刻突然大家要来蕊一个政治共识，那就变得很困难。
对，
所以其实他网宣篇里面提到说不能只靠 Facebook、
嗯、
但是不能只靠 Facebook 靠什么，其实回过头来还是回到人跟人真正的一个接触跟来往，
是是，
这个沟通其实我们当然想象说科技的进步可以让大家好像距离更缩短，可是我们还是不可否认人跟人当面的接触，
真的
眼神的交汇或者是共识的形成，那这都才能够帮助大家真正面对问题的时候能够做出、
嗯
哦、就是彼此信赖的一个决定，
没错，
我觉得这是一个关键、嗯、因为终究是人的问题嘛，而台湾终究是处在一个没有绝对安全的状态下，
对、
哦、我们不能那么乐观认为说好像、哦、就一定是怎么样，可是事实上这个社会只会只需要永远都需要持续往前走、
嗯
哦、那在这每一个过程中如何形成一个世代的共识，或者说如何形成一个共同的理解，那同时去思考一个共同的未来、
嗯、
那我觉得这可能蛮重要的。
我自己是蛮因为我觉得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大家会不会觉得我们现在讲好点抽象，然后说因为也不是大家生活中都会有社运嘛，但我觉得我自己是比较蛮喜欢用一个比喻的，因为我很喜欢看僵尸电影，就是那种末日僵尸主题，那我有时候我也跟我朋友这样讲，就是说就我们刚才讲的你的伙伴你的共同体你这群人，就想象说今天如果台湾发生了也发生僵尸危机了，那你自己一个人你挂的几率太高了，你一定是要一群伙伴一起行动嘛，那你现在能不能马上想出来当现在僵尸危机的时候你觉得哪些人是可以你信得过的伙伴，你觉得他跟你们一起求生他不会当变雷包，他不会拖累你，然后当你睡觉的时候半夜是他守夜你可以安心睡得着了。好，那我不知道大家，但我自己想想就会发现说、欸、其实真的觉得 很放心的人其实不是那么多所以就更觉得说哇，那我怎么讲，就是你平常 真的是有时候可能甚至说需要去特别是用心是去留意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那当你真的不管是今天是僵尸危机或者你出来要做事或甚至你出来决定要出来选了 选你家的里长也好，你才会有一批真的觉得是可以称作伙伴的人跟你站在一起。
这我不知道、欸、我觉得这可以问定纲，就是说、嗯、现在的学生或者说现在的年轻朋友可能是不是比较原子化，
我觉得倒不见得，应该说他们会分成很多小的分层，就是 每一个分众都很小，然后可是每个分众又很难跨到别人的生活领域，那他们彼此之间的沟通成本很低，可他们要跟其他人的沟通成本就很高，所以变成说你架一个就是数个原子化的小团体之间的那个架构会变得很难架，
嗯，
对啊，就是你要如何去让关心完全不同的人聚在一起讨论，这件事光揪就很困难了。
嗯、
但是我们回过来看就是说人他终究在这个社会里面，其实我们今天讲的其实乍看下是社会运动，其实他也不只是社会运动，那应该回过头来应该是说每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上面如何凝聚自己的力量、或者是如何组合出属于自己的团队、嗯、自己的伙伴去完成一个可能自己没有办法完成的事情，
是
我觉得这可能是在当代社会上面可能有的人会忽略或已经忘记其实人具备这样的能力跟可能性、
嗯、所以我觉得鲁蛇之春这本书是蛮值得给大家参考的，因为它其实就是有点像 是怎么讲社会做社会运动的这个管理学的书，所以其实里面我觉得有蛮多内容应该是会对大家有帮助的。
那我想问大家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各位觉得要怎么解决运动伤害，不是热敷冰敷这个，而是说如果运动出现了一些让大家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各位觉得你就建议大家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嗯，我觉得运动伤害这件事蛮复杂的，也就是说所谓运动伤害这件事情大概就是当例如说你今天很怀抱着很高的热情投入运动，但是在某些时刻你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你被背叛了或你被牺牲了你被伤害了种种，最后你觉得你再也受不了了，你要退出这个运动，而且是一种很负面然后怀抱着很多不好的经验的方式退出运动，那你之后当然就会对社会运动或者对于这个议题可能一想到就想到不好的经验。那我觉得这很难去讲说一定是怎么处理运动伤害，但我觉得如果是大家现在还在那个事情当中，你还在运动中或你还在事件中的话，其实真的是不一定事件真的这么重要，重要到要把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都压垮。 我觉得无论如何可以先停下来等一等，然后先去厘清，彼此现在到底心里的感受是什么。对，我觉得，对啊，因为就是，从大概我最早大概从2012年反媒体垄断那时候开始有出来参加社会运动，然后到现在，对啊，我是觉得政治我们都会把它想得很大，但是其实真的没有什么事是一定要你牺牲你的人际关系来做的。
真的，我自己是觉得说伤害其实就来自于有期待，那期待落空之后，然后很容易会变伤害。那放下当然可能是很重要的一步，然后如果还能再做什么的话，可能是去想自己在这个场域里面的位置。就在运动场域里面你会发现，哎，就是有一些是老手嘛，熟面孔啊，有一些就是新来的，新来的很容易在这里面产生很大量的运动伤害。
是，
那某个程度上也跟他在这个场域里面他发现自己无力，他自己只能从事一些工具化 的活动，所以就被派去各种奇怪的角色这样子。那回去之后就觉得说，哎，我人又不只是这些能力，我为什么只被派到这些角色上？那我觉得其实这就是一个场域的相对位置，但是相对位置其实也是跟就是如果我们真的对投入一个运动或一个议题有兴趣的话，其实他老实说还是要花时间。当然在那个瞬间的场合，比如说像318或反媒体垄断，他会瞬间的我们就要做出一些事情，那个时候我们很难顾到那么多东西。
是，
可是平常的投入其实还是蛮重要的。所以就是当大家如果慢慢走出运动伤害的话，还是欢迎就是继续去蹲田野啦。对，
就大家也都需要信任感啦，就平常需要大家的相处，当然遇到事情的时候也比较知道大家怎么去配合，知道每个人的个性每个人的习性，他就会比较避免工具化的一个现象。那当然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刚才吴真讲的很好，事情当下需要其实是冷静啦，大家先冷静一下。那结束之后呢，我会觉得说如何制造一个自然而然的能够大家面对面的把事情讲开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关键。
是，
他可能也不见得适合很多人啦，三四十个人在一起那这个蛮可怕的我觉得可能比较适合是一顿饭，
是
五六个人三四个人这样子，那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把事情的情况理清楚。因为我相信每一个在街头的伙伴其实都是有一个爱在心里面，或是都是有一个理想在心里面，
没错。
其实大部分都不是说，真的为了好像这件事情可以帮助自己带来什么，所以我在街头，因为在街头真的有点累，也有点辛苦，
对，
然后也有点不确定性，然后功课又来不及写，报告又没有交之类的。我相信这个问题其实回过头来，我们都得重新去面对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社会运动本身或整个社会，我们自己本身在这里面站在什么位置。而我们怎么帮别人着想，那可能是乳蛇之春在提醒大家的这件事情。
是，
好的，那我们今天很高兴吴真来跟大家分享一本就是可能一般的人会觉得有点陌生的书啦，但是就如同我们节目说的，这一本其实不只是一本 for 社会运动的书，它其实也是一本给每一个人如何在团体当中自处或者如何带领一个团体继续往前进的一个很好的工具书。
是，
好，感谢你的收听，有任何意见或想推荐什么书籍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 IG 或者 email 写信给我们。那如果你分享我们今天的节目的话，我们会抽三本电子版的《乳蛇之春》。那如果你对这个议题有兴趣的话，那你也可以再参考游击出版社出版的《叛道》，以及马上就要出版的《革命时代：公民抗争如何改写21世纪》。我是主持人世博，欢迎下周继续收听布克新闻，拜拜，
拜拜拜。
本节目是与 Remo 读墨电子书合作制作。Remo 是台湾最大的繁体中文电子书。Remo 是买书、看书、分享书的阅读基地。完整的阅读体验就从读墨电子书开始。布克新闻与你继续爱读10000年。